他想灵，又怕灵回来更给太太添事，他不肯再给太太添加工作，似乎应当找个女仆来。我说得找个老妈子。李太太想了会儿，心中一向没有过这个想法，四口人的事找老妈子，工钱之外吃喝还得偷点，再说有了仆人，我该做什么仆人该做什么，况且我的东西就不许别人动，我的衣裳叫老妈子粗枝大叶的洗，洗两回就搓几个窟窿了，我的厨房由他占据着。他的回答很简单，我不累，我想灵接回来呀，我也怪想的呢，灵回来不又多一份事儿？人家有五六个孩子的呢，没老妈子也没吃不上喝不上，怕你太累。不累。老李再没有话说。要是找老妈子，李太太思索了半天，还不如把二丽找来呢。二丽是李太太娘家的人，在乡下做短工活，会拉吕宋烟细的面条、烙饼和洗衣裳，跑腿就自不用提了。老李还没对这个建议下批评，小赵来了，找老妈一案暂行缓办。小赵很和气，并且给买来了许多的水果。所长太太已经知道老李和他的病逝，因为小赵的报告。不仅是报告，小赵还和所长太太讨论过，而且是不止一次对待老李的办法。老李没有得罪过小赵，因此小赵要得罪老李。小赵对所长太太这么说，老李这小子在所长接任的时候没被撤差，他硬说和所长没关系，谁信呢？咱们手里300多人全挤不上去，他和所长没关系，没一点关系。前者所长单单挑他给办了件要紧的公事，连我和秘书长全不知道，不趁早收拾他，他不成精作怪才怪呢。收拾他，他现在病了，跟所长说撤了他。所长太太手心直痒痒，被手里那300多人给抓弄的，他和所长开了谈判，所长不承认他和老李认识，极致谈到那天早晨老李替他办了件公事，他才想起有这么个姓李的。赶到提及老李生病，所长给了不能撤换老李的理由，陈星不明，撤换谁都可以，陈星是换不得的。可是衙门中的人除了老李，似乎都直接间接与所长太太和小赵有关系，要撤只能撤老李，而所长决定不肯撤换陈星。所长向来怕太太，现在他要决定还是服从太太呢，还是服从吕祖。他觉得服从太太的次数比服从吕祖的次数太不调匀了，这次他应当服从吕祖一回，他径自和太太较上了劲。小赵恨不能揍吕祖一顿。所长是崇信吕祖的，对于吕祖的教训，他除了财色两项未便遵照办理，其余的是夺首神谕。在上天津的前夕，吕祖下函，在沙盘上龙飞凤舞的写了4个大字，陈星不明。第二天早晨，所长到了衙门，遇上了老李。李科员必是陈星了，老李请病假，应验了陈星不明。恰巧所长又贪了点赃，虽然只是5-6万块，究竟在吕祖磕头的时候觉得有不大一点难过，正好用遵行陈星不明来将功赎罪，保护陈星是种圣职，不惜与太太小有冲突。虽然太太有时候比吕祖还厉害，沈与太太都当敷衍，暂时绝不撤换陈星，万一太太长期抵抗绝不让步，那到时候再说。比如说过2个月再撤换李科员，岂不是吕祖太太大家的脸面上都过得去。小赵要把这颗陈星摘下来扔在井里，不免买些水果祭一祭病星，借机会套套老李的实话。 假如老李说了实话，陈兴自然不能再有作用，便马上收拾他。假如他自认为陈兴，那就得另想主意，设法运动吕祖，叫吕祖说比如陈兴过名一类的话，所长自会收拾他手下过名的星星。小赵非常的和气，亲兄弟似的和老李谈了40分钟，不得要领。小赵一出屋门就把牙咬上了，一出街门骂上了，他不收拾了你，不姓赵。老李觉得自从一病，人类进步了许多，连小赵都不那么讨厌了。从正月到二月初，胜利完全是李太太的。张大嫂把灵送回来，好一顿的夸奖干女儿，有什么妈妈就有什么女儿，这个得人心劲儿的小嘴多甘甜呢。老李向来没觉出太太的嘴甘甜。吴方敦太太来了，扑过老李去，李先生多亏大妹妹呀，你这场病一个失神呀，好，哎呦。他闭上了眼，大概是想象老李死去该当什么样式。邱太太来了，扑过老李去，李先生还是旧式的夫人呐。昨天听说一位大学教授死在传染病医院，他的夫人始终就没去看他一次，怕传染，什么话呀。文雅的邱太太有意把李太太加入烈女传里去了。张大哥又来了，连皱眉带咳嗽都显然地表示出我叫你接家眷有好处没有，这场病不幸亏有他呀，一来闹离婚，二来闹离婚，到底是结发的夫妻。口中虽没这么明说，可是更使人难过，老李只好设法躲着张大哥的眼睛与眉毛。张大哥进来特别的高兴，因为春天将到，男婚女嫁自应及时举办，而媒人的荣耀也不减于催花的春雨。张大哥说了许多婚姻介绍的趣事，老李似乎全没注意去听。最后张大哥的烟斗指着窗外说，老李，衙门里这2天要出人命。老李正欣赏着张大哥的衣裳，净蓝面缎子的灰鼠皮袍，宽袖窄领，浅蓝的薄绸棉裤，散裤脚，露着些草黄色的毛袜，黑皮鞋。人命，他重了这2个字，因为只听到这么一点话尾。张大哥的左眼闭死，声音放低，腔调改慢，似乎要低唱一部史诗。吴太极和小赵。吴太太前2天还来了，老李说道，他当然不便告诉你，吴太极惹了祸，小赵又不是轻易饶人的人，事情非闹大了不可。老李静候着张大哥往下说，你知道吴太极没事就嚷嚷纳妾。老李点了点头，练太极练的精力没地方发泄，方块太太大概也管束的太严，事情可就闹糟了。你知道小赵常提到太太，可是没人见过赵太太。张大哥笑了，大概是觉出自己过于热心述说而说的有点乱了。正在这个当，丁二爷疯了似的跑进来，您快回家，天真叫巡警拿去了。无论怎么说，老李是非出去不可，并没有全好而冒险出去是缺乏常识，但是为别人牺牲至少是有意义的。自从生下来到现在，他老是按部就班的活着，他自己是头一个觉得这么活着是空虚的。张大哥虽然是瞎忙，到底并不完全为自己忙，人与人的互助是人生的真实，不管是出于个人情愿还是社会组织使人能相助相成，谁也再不拦住他到张大哥家中去。他的腿还软着，可是心意非常坚定，雇了辆车去赶张大哥。张大嫂已哭得像个泪人，天真是五花大绑捆走的，没看见过张大哥这么难受，也想不到他可以这么难看。 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，左眼闭着，下眼皮和嘴角上的肉一齐抽动，一声不发，嗓子里咯咯的咽气，手颤着握着烟斗。老李进了屋中便坐下了，只觉得自己没有能力，自己是废物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张大哥看见老李进来并没立起来，待了好大半天，他忽然睁开左眼，眨巴了几下，用力咽了口气，猛地立起来叫了声老李，没有再说别的，往外走，到了屋门，看了张大嫂一眼，我找儿子去。张大嫂除了说天真是被绑走的，其余一概不知。丁二爷在院中提着一笼破黄鸟来回的走，一边走一边落泪，小鸟小鸟，你叫一声叫一声，你要是叫一声天真就没危险了，叫叫。小鸟们始终不叫。第二天老李决定上衙门，虽然还病病歪歪的。吴太极已经撤了差，邱先生、张大哥都请假，熟人中只见到孙先生。孙先生是初次到北平，专为学习国语，所以公事不会办，学问没什么，脑子也不灵敏，而能做科员，因为学习国语是个人的事，做科员是为国家效劳，个人的事自然比国事要紧得多。孙先生打着自创的国语向老李报告吴太极儿，他以为无论什么字后面加上个儿便是官话，和小赵哎呀打得凶啊，压根没完，到如今儿没完，哎呦凶得很。为什么呢？连慢性的老李也着了急，小赵呀有个未婚妻儿，压根儿顶呱呱呱呱叫，他还没娶过，那么压根儿没娶过，压根儿也娶过瘸子的屁股邪门。孙先生非常得意的用上一句俏皮话，怎么讲呢，他娶过，娶过之后哎呀小赵凶的嘞，送给别人，那么压根儿他是娶过，可又压根儿没娶过，凶。你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，坐过来坐过来。小赵到处是会骗，百八十块买一个子儿来，然后擦胭脂抹粉送了出去，油滑滚儿压根儿的。孙先生见神见鬼的把声音放低，你晓得他在所长家里，所长的是他的人儿，哎呦漂亮的很。小赵和他把所长给怎么说呢，对，抬起来，将来小赵自己有市长的希望，凶。这回又弄了一个，刚刚19岁，他想调教好送出去，送给团长旅长，说不定是个旅长，姓王的，练得好拳脚，猴子拳梅花拳，教官好。小赵官话有的说，狗熊的舅舅星星惊得嘞，把他交给了吴太极，叫老吴教给他点拳术，13妹凶，旅长爱13妹凶。孙先生的唾沫见了老李的一脸，喘了口气继续的说，哎呀吴太极吃了蜜灾，肥猪拱门，讲北平的话三下两下，哼，19岁的大姑娘。小赵正上了天津，压根儿做梦前几天回来了，一看哎呀煮熟的什么北平讲的话，鹅还是鸭，鸭子啊，对，煮熟的鸭子又飞了，压根儿气得脖子有大腿粗，凶。小赵吴太极儿是亲戚哟，吴太极儿是吴太极儿啊，小赵哪里放得过，啪啪两个嘴巴子，哎呀打得吴太极儿好不伤心。吴功夫是好的，拳头这么大，可是莫得还手，凶着嘞，没面目。小赵打出什么嗜好，有了，打出瘾了，对吴太极讲， 姓吴的，你来等着我，我去约一百一千一万人来揍你。可是方墩太太动了手，樊梨花上阵一下子，哎呀，把小赵压在底下，压根儿几乎压死了。大方墩300多斤，好家伙的很，要不是吴太吉拉开，小赵早成了大扁杏仁了。哎呀，小赵爬起来不敢再打，压根儿的不讲武的，讲文的，登报纸打官司。哎，兄，吴太吉啊撤了差。